是永远的城，所以他们进去了，他们认为说这是耶和华的殿，神不会拆毁的殿，这是耶和华的城，神不会拆毁他的城。你看见吗？你讲历史讲过去是没有话说的，但是没有想到他们可以进去，他们再也不出来了。他们欢迎你进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知道耶路撒冷的粮食有限，如果那么你们这么些人一进去的话，就可以分他们的粮食，那么没有多久这个城一定沦陷了。然后等到他们进去以后呢，他们在耶路撒冷的周围就围起一个高的土墙，跟耶路撒冷城墙就是一样高的，凡是从里面逃出去的通通要挂在十字架上。所以有的时候一天在上面，在那个整个在那个城的上面，大家都看得见的，最少有500个十字架，就在那个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哀，这就是悲剧的，这个就是悲哀，你看见吗？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迷信，他们觉得一次就永远是了，没有这件事。什么时候你伏在基督的权柄底下？什么时候你让主做主？什么时候神的荣耀仍旧在？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说这个才是什么？才是那个内容。外面的金子银子，外面的大和小，都是其次的。你知道今天是越大越好 ，mega church 不知道有多少人，不知道吸引了多少年轻人，在尤其在新加坡，你知道好几个。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就说：“你看我们的年轻人都不见了。”那弟兄姊妹，年轻人当然因为这些都又大又吸引人，人都是喜欢大的，觉得要大的就是有神的同在。没有想到说大风过了，大的地震过了，然后。以利亚听见的声音是什么？是微小的声音。微小的声音什么意思？本来以利亚以为说全天下只剩下我一个人了，大家都离开了，只有我一个人，结果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名。然后神就借着微小的声音告诉以利亚说，你错了，神为自己还留下7000人没有向巴黎屈膝的。你以为你是唯一的一个，其实你是7000人里面的一个。所以等到以利亚从一个变成1/7000的时候，你看他变小了。不要忘记，这就是小的美丽，这也就是小的能力。因为教会就像芥菜种一样，所以你要效法这个世界。如果一切什么都是要大的，不错，大的你容易看见，大的你觉得看了你这个不会在眼中看如无有。你现在在很多人感觉里面，那重建的圣殿就是无有嘛，但他们忘记了，这个不过是开始。这个回到耶路撒冷，这个就算是你回来为着主的见证，这不过开始。那真正那个内容是什么？真正的内容，真正的内容乃是里面的荣耀。所以什么时候荣耀肯回来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这个殿的幸福。什么时候荣耀不在了，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外面你知道在还没有毁灭以前还是金子银子，还是很伟大，你看见的还是所罗门的荣华，但是虚空的虚空，明白吗？所以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问到底教会的实际在哪里，有没有金子，有没有银子。所谓银金子，银子是什么呢？乃是指万国所羡慕，乃是指着基督来说的。所以到了那个时候，我就使这殿充满了荣耀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银子是我的，金子也是我的。在你们的眼前，你看不见多少的金子，因为不是所罗门的时候，看不见所罗门看不见多少的银子，但是我会震动。我一震动万国，然后金子银子就来了，你们所羡慕的就来了。你们以为的金子是假的，你们以为的银子也是假的。真正的金子和银子是什么呢？是万国所羡慕的，那是指着基督来说的。所以下面你知道有一句话是非常有名的话，那么也是非常鼓舞大家的话，这殿后来的荣耀比大过先前的荣耀。那弟兄姊妹，请大家记得，在神的眼光中只有这殿，没有第二个殿。这个殿指着所罗门的圣殿，指着所罗巴伯的殿，指着后来的教会。等到基督真的来到的时候， 能够让基督在能够让基督住在里面的那个，在今天我们称它的教会，那是永生神的家。在神的眼光中只有一个家，在旧约是所罗门的殿，但是不要忘记旧约是石头是木头的，旧约不错有荣耀，那是在至圣所里面的，但是不要忘记真正荣耀的本身来到的时候，那是基督来到的时候。所以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等到我们的主道成肉身的时候，你看见他是匆匆满满，又恩典又真理。约翰说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耀，看见过他的荣光，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那不止如此，你看见没有，很清楚的，人如果拆毁这殿，第三天他神要叫他叫他从死里复活过来。所以你看见神主是以他自己做神的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主来了，你看见神的荣耀就回来了。那么不要忘记神的荣耀在哪里彰显呢？他要得着一个团体的器皿，那个团体的器皿在旧约是圣殿，在新约就指着教会来说的。所以这是个很重要的一番话，这一番话是对旧约的人说的，是对犹太人说的，但是这是很重要的预言，就告诉我们说，有一天你看见圣殿不是石头跟木头的，你看见说因着神的荣耀，因着基督的笑容，因着基督同在，你看见吗？就做了什么？就做了教会的荣耀。所以这殿后来的荣耀比大过先前的荣耀，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所以这是第二波的话，第二波的话说完了以后，弟兄姊妹他们当然就得着安慰，当然就得着鼓舞。这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教会是有前途的。你若光看今天什么也没有，但你看有一天神的工作一定要完成。所以要紧在哪里？一定要往前看，明白吗？那么不要忘记，但是等到这个圣殿真的要建起来的时候，要记得匠人所砌的石头要成为头块的房子。所以等到主从死里复活以后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教会就诞生了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如果真的要明白他属灵的意思，这些人为什么得着鼓舞呢？你看，你就是因为哈该说的第二番的话，就在同一年里面，第一波的话乃是叫他们起来，第二波的话叫他们发酸的腿，叫他们下垂的时候能够再一次得着鼓舞，给他们看见说他们是有前途的，明白吗？那就是说这殿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。所以因此这个缘故他们应该要刚强，因此这个缘故他们应该要怎么样，刚强做工，因为我与你们同在。我想没有一个应许，没有一个鼓舞比这个鼓舞更大了。所以在我们整个建造的过程，在整个恢复的工作里面，我们需要主的话，需要主的话鼓励我们起来，也需要主的话叫我们鼓励我们继续往前。那么这个就是第二番第二篇的话。那么第三波的话呢，就是撒迦利亚的话。所以我们现在回到撒迦利亚，所以现在我们就开始了撒迦利亚第一章。撒迦利亚第一章呢，你看哈，第一节，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，你看六月说了话了，七月也说了话了，现在八月又来了。不过这一回呢是年轻人说话，这一回是撒迦利亚说话。所以你要知道，就是因着这五波的话，你看见神的工作慢慢就往前了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不是凭着才能，也不是凭着外面的势力，乃是靠着神的灵，一步一步的，你看神的工作最后完成了。所以离开神的话我们什么也不能。有的人本领的很，有的人觉得我只要有干才，我只要有组织的能力，你看见吗？然后我知道怎么做工，我怎么样派年轻人出去，然后怎么样就有收成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都太能干了。我们有没有一个时候是等候在主面前，让主来对我们说话的？所以你看，是一面做工，一面有神的话，然后工作越来越深，越来就往神的旨意去了。那么现在呢，到了八月份，而且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时候，只告诉我们是八月。然后呢，耶和华的话就临到异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。耶和华向你们曾向你们列祖大发怒， 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弟兄姊妹，严格说来，如果你要找一节圣经，要打开整本的撒迦利亚书，就这句话，哪一句话呢？你们要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听见主在六月说的话，七月说的话，你到八月你听这些话你就听不懂了。为什么？你想想看，这些听话的人，他不光是在神恢复的工作里面有份，而且他们非常勇敢，他们是刚强的做工。对这些人，你为什么对他们说你们要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？会不会撒迦利亚说话的对象说错了？如果撒迦利亚到巴比伦去，对那些人说你们要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，他们听得懂，因为你们没有回到耶路撒冷。所以你明白吗？所有回到耶路撒冷的人都说我们已经转向神了，明白吗？否则我们应该留在世界才对。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危险，这里危险是什么呢？许多人以为说我回到耶路撒冷我就回到神面前，不一定。这个话是谁说的呢？你们要转向我。可见这些人回到耶路撒冷，他的背是向着我们的主的。有没有这可能？当然有这个可能。所以这就是今天教会的难处，你看见吗？从地位来上来讲，好像现在你已经不在巴比伦，好像现在你为着合一的见证愿意聚在一起，完全照着神的旨意来做，给你一个很大的错觉，觉得你已经回到神的面前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哪里需要撒迦利亚说的话呢？到底撒迦利亚是先知，他用时间的望远镜看得很远，他不只看见这个剩下的百姓第一代，他可以看见第二代、第三代、第四代，他可以看到将来。那弟兄姊妹，等到你读四福音的时候，你再回到这一段圣经，你才晓得说撒迦利亚说的一点都没有错。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听见了神的话，我们顺服了神的话，我们在神的见证的工作上有份，我们彼此相爱，我们也一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而且现在我们勇往直前，你看见，我们也看见说基督是应该是教会的内容，我们都懂得了，我们都晓得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把我放在什么位置？我们应该是转向神的了？不一定，明白吗？一个人他可以热心于神的工作，他觉得很有份于神的旨意，但是神的话怎么说？你们要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。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，回到耶路撒冷不表示回到神面前，你就是为主做工，忙碌在那里为主做工，你不等于回到主里面，你太忙了。听众们明白吗？有的人忙到一个地步，有的人工作成功到一个地步，你看见没有时间读圣经，他一天到晚所想的是怎么样开展他的工作，实际不行。本来呢整个本来呢当这个有艰难的时候，有不容易的时候，听众们，你看见你也不必想的很多了。但是问题就是，只要工作有一点主的祝福，慢慢你就开始忙，忙到一个地步，连做工、连读圣经的时间都没有。你拿什么东西来供应人？你拿什么来喂养人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要记得的：人可以回到耶路撒冷，人可以忙于神的工作，他可以不是转向神的，明白吗？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教训。我知道有一个真实的故事，有一个女儿啊，她的母亲刚刚离开世界没有多久，她就一天到晚陪着她父亲，她知道她父亲很寂寞，所以每天晚上不管多忙，她一定要陪着父亲吃晚饭。那么有一年呢，到了圣诞节前十天，她一吃完饭，一把筷子一摆下，她就上楼去了。这个十天之久啊，她这个父亲呢就不大就看见他女儿很奇怪，他向来都陪他呀，等一等跟他讲话什么，现在忽然就不见了，就是十天。 那么等到圣诞节来到的时候，他很开心啊，笑嘻嘻跟着爸爸讲，他说你知道吗，我每天晚上啊，一吃完晚饭我就上去了，上楼做什么呢，你看我给你织件毛衣，很漂亮的毛衣给爸爸，那爸爸看得很开心的、啊、但你这爸爸